我们里头，深深的同在，在我们的心灵里，也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概念上，或者是说哦，圣灵进到我心里，远远的超过这些。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经上这样讲，圣灵是要降临在我们身体上面。那是一个丰满的神的极大的祝福与同在，借着他的圣灵，神自己与我们同在。那个同在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说法，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个同在是神在我们的身体里头。然后主耶稣也说，到那日你们就明白，我在主里面，我在神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什么叫我们在？不明白对不对？什么叫神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可是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就知道哦，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我们才会明白到说，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他跟父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丰丰满满的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个同在不是，我们就会明白，很多是从灵里头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的才能明白。虽然是讲道理是有点讲不清楚的，需要去经历，可是明白道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明白了圣经上的真理，明白了圣经上关于圣灵给我们丰满的祝福的各种的教导，明白这些真理，帮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而且呢，也会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更加一个开放的态度。你知道说，哦，这都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这是真实的。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是开放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更敞开的心，更柔软的心，而且在信心里头去接受。罗大叔这里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讲到四件事情，我们讲完了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过在这四件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或者可以这样讲，就是其他的三件事情，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还有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今天继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有一点思考。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造就是什么意思？造就是一个有根基、有蓝图、有计划的建造。那个造就不是违章建筑，不是一个搭帐篷那样子随便的，不是，它是一个有根基的，而且有蓝图的。有蓝图是什么意思？表示说有一个设计者。他在建造我们的时候，或者说造就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计划的，按部就班的来建造，是根基很稳固的。然后我们讲到了那个根基呢，就是神的话语，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主耶稣自己为方教师，那是这样的建造。真道呢，我们也讲到了那个真道。指的是 faith， 指的不只是当然包括神的话语，对不对？那是整个的根基，我们已经讲过了。可是 faith 这个字在圣经上讲到的时候呢，它指的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它包括了神话语的信实，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教导的信心的回应，对神信心的回应，还有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包括了耶稣的救恩，他的整个的拯救。救恩的计划也包括了我们对神对神的完美的神性的认识，这些都包括在我们的信仰 faith 里面。真道有时候翻译成信仰，有时候翻译成得救的道理，或者翻译成我们的信，因信称义的那个信，这都是同样的意思。当我们明白了造就跟真道的意思，那我们讲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就会想到说，这个意思其实不只包括，可是 不是只是局限于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明白神的话语，那个当然是基础，可是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它的范围比这个大，对不对？那个范围是指的我们信仰的全部，在我们信仰的全部当中有一个有计划，一个有蓝图，而且一个有根基的建造。那如果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是圣灵要给我们的丰满的祝福，因为那个祝福是渗透我们全人的，渗透我们整个信仰的，包含各方面的，它包括了悔改并且遵守神的话。这边讲到了圣灵的祝福，他说耶稣的话，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悔改，并且从这个深刻的悔改当中生出对神话语的遵行。我们人为什么会信神？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过，就是他讲过一句话，就是后来就一直记住他讲的话。他说，人到教会来是各种原因嘛，对不对？人到教会来是各种各样的原因，生活上需要教会的兄姊妹的爱心的帮助，情感上有挫折，需要一个安慰的鼓励，或者是有病痛，需要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或者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它是一个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当中长大，它被教会的爱所吸引，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所吸引，他就来了，他就来到教会了。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到教会，可是那个弟兄讲说，可是呢，信主是另外一回事情。他说信主呢，只有从一个办法信进去，那就是从认罪悔改信进去。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信，都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信。人可以因为自己我病得医治了，我信主了，那个信是很薄弱的，那个信心的基础，那个信仰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唯一真实的有根基的信仰的基础，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信进去。我父亲是在他70岁的时候信主，他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那时候我在纽约上州工作，他来看我们，然后他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时候没有信主，他就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在那里很真切的敬拜神，在那里祷告，彼此相爱，他太很受感动，他对我们的信仰很有好感。他回去之后，他就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信主了，他就跟着我妈去教会，然后呢他自己说的了，他信主的当下是这样，说他有一天坐在客厅里头，收音机里头放着古典音乐，他是一个比较感情丰富的人，就那天他在那古典音乐很动人，他是在一个他2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是在他姑姑家长大的，就是有点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了。前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所以是一个很动荡的环境，每个人就是只是勉强求生存而已，所以他是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头长大的，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头长大。其实他说他后来我的爷爷他就是再娶，生了两个弟弟，就是后母生了两个弟弟，据说那时候从大陆撤退的时候，49年撤退的时候，本来不打算带他去台湾的，我爷爷本来没有打算带他去台湾的，就是要把他留在老家看家。事实上我大伯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就留在老家了，那时候他大概15岁吧，这样子，所以呢打算留在家里看家，然后呢等到动乱过了再回来。结果他那天呢15岁的时候，爷爷带着继母带着两个弟弟就是上船了，要开始往台湾撤退了，他就帮他们在码头上帮他们搬行李，这样一箱的搬上船上去。就在甲板要抽掉的 that moment， 就是那一刻，我爷爷就突然于心不忍，想说一个15岁大的孩子留在这里，就上来吧，就拉他一把，就是最后一秒钟把他拉上船，甲板抽了就把他带回台湾。他是那样的情况下来到台湾， 所以，这个从小没有被爱的，这个没有爱的家庭，没有经历过父母亲的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所以那天他坐在客厅里，听了一个大概抒情的一个古典音乐吧，大概是。他突然觉得，我从小没有经历过爱啊，可是没有父亲的爱了，可是呢。有一位天父他爱我，有位天父他爱我，所以他就在那当下，他就决定要信主，那就成为基督徒。可是真正让我放心的，就说我父亲真的信主了的事。后来又过了一两年，他跟我说，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对，我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就是真的是，很正直。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厂家要来。家里要贿赂他的，他就马上把人家赶出去，那样就很正直的。后来从他同事的口中，我是间接认识，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他们都说他是很正直的人，所以他也一直就是觉得自己品性很好。可是他信主一两年之后，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知道他的心是坚固的，他的信心是坚固的。圣灵来给我们一个很大、很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常常活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我里头一个催逼，我要一直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个很最大的圣灵的祝福，那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的根基。刚讲过了，认罪悔改是我们信耶稣信进去的唯一的道路，入口了。那个入口只有一个，就是认罪悔改。不是因为教会的敬拜气氛很好，教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我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跟帮助，所以我信主。那种信仰都是很薄弱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真道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它的根基在于认罪悔改。而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到这里来是与我们有益的，他来了就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我们的 faith 有根有基，那是我们信仰的起点。所以这是神悔改并遵行神的话。这是圣灵要给我们丰满的祝福的第一步。然后约翰福音14章21到26节那里，耶稣又说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圣灵给神的儿女的丰满的祝福的另一个角度，另外一点。有了神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这样说。可是呢，圣灵来帮助我们什么呢？他除了给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对神的话语的柔软的心，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的话语的不断的指教啊，需要被神更正，需要他的怜悯，投入他宝贵的救恩里头。除了提醒我们这个之外呢，圣灵还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耶稣，就是说神的一切的话呢，都指教我们。这个指教，他而且呢，他要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里讲到两件事情，指教跟想起，一个是提醒。也许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处境，就是一下子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去反应的时候，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圣经的教导，想起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怎样的应对，怎样的面对。而且呢，指教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的智慧，指教我们所当行的事情。所以这是圣灵给我们宝贵的祝福。提醒我们神的话，而且帮助我们懂得应用神的话，在当时的某一个情况底下，怎样的应对，怎样的行事为人，怎样的说话，怎样的思想，这样子好帮助我们来想起了神的话，那就是有了神的命令了，对吧？ 然后呢，指教我们，如果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就会遵守。这样的话呢，神，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福，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样的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能够被圣灵所提醒，想起神话语，并且遵行的人呢，他说，我要向他显现。耶稣就更多的借着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显现，那是一个良性循环。神的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律，我们越顺服，我们就越更丰满的得着圣灵，然后呢，圣灵就更多的提醒我们，指教我们，好使我们更顺服他，他就更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是一个良性循环。这是圣灵要给我们丰满的祝福，悔改并且遵守神的话。圣灵还帮助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啊，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住，就与我同在。所以圣灵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那我们怎么做见证呢？我们如何有能力有果效的 为基督做见证呢？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很清楚，对不对？圣灵来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然后耶稣吩咐说，门徒说的信徒你们都要为基督做见证。可是我们怎么做见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朝使我们可以为神做见证。这样的一个见证不是我们在圣灵的能力里，或者说在圣灵的同在里的见证，那不只是一个话语上描述，哇，我经历了怎样的神迹奇事，所以经历了怎样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来信主。刚刚讲过了，信主唯一的道路，那个唯一的门只有一条路，就是从认罪悔改信进去的。从认罪悔改信进去的那个路，那样的信仰才是坚固的。所以那个见证不是我们这个凭着我们的口舌，或者说我经历了神迹跟别人讲，别人就会信主了。他也许会被我也需要经历这样的恩典，说要来认识这位神，也许会了。可是刚讲了，那个他必须认罪悔改，不是吗？那个不是我们说了人家就会认罪悔改的，那个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需要圣灵的能力。保罗说2章4到5节，他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要如何为耶稣做见证？需要圣灵和大能的名证。那这是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吗？那这是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吗？我们想想看，我们做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是在圣灵里讲，还是说用我们智慧委婉的言语，用我们的口才来讲？我想这边保罗话很清楚，对，是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叫人的信呢不在乎人的智慧，不在乎我们智慧委婉的言语，不在乎我们的口才或是我们的经历，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样子的信才是坚固的，才是这样的见证才是有果效的。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为使神的荣耀，使人信主，使神的荣耀，一个照着圣灵的大能和名证见证，使神的荣耀，而且使人的信有根有基。为基督做见证，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丰满的祝福。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包括这些事情。而且呢，圣灵来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帮助我们达成一件事情，就是进入真理的实际。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好，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话。然后呢，可是耶稣说，但是你们担当不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花壶里头，担当不了，或者说不能领会。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能领会，因为门徒没有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智慧跟悟性，不明白，不明白耶稣的话，不能领会，没有办法担当，也承受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然后这个括号，原文做进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经历神话语的实际，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命令是可遵守的，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啊，是可真，是我们会经历到的。什么信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那样的丰丰满满的。经历神话语的一切的实际，在我们身上是有果效，而且是那么真实的。那个是超越了我们，只是我们注意耶稣的话哈，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只是明白而已。明白真理可以，我们可以去查考圣经，我可以去明白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前后比较圣经，我们可以各样的查经的办法，各样的解经书，各样的讲道，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真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真理。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进入真理？我们有没有进入真理的实际？还是神的话语只是停留在我们知识的层面，没有进入真理的实际？举例说明，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大家明白吧？那个常常，那个不是指的是中文翻译成常常了，可是英文是说 rejoice always， 就说持续不断的、没有停止的喜乐。很明白一句话，四个字，常常喜乐。每个人都明白了真道，不是吗？那个真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你们要，那是神的命令，常常喜乐，意思完全清楚，真理没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是，我们有常常喜乐吗？我们有记录常常喜乐的真理的实际吗？那明明是神的命令，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们没有记录真理的实际，不是吗？我们没有常常喜乐啊，我们偶尔喜乐，常常忧愁，不是吗？对不对？那彼得说，你们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的喜乐，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很高兴很喜乐，配得上那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吗？有荣光吗？我们觉得我们经历的喜乐有荣光吗？我们会因信神就一个有荣光吗？我喜乐好有荣光，好荣耀哦，有吗？没有，对不对？喜乐不是一个，我们不要讲别的命令了，别的真理了，喜乐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吧，最真实的东西吧。可是我们都没有经历，不是吗？我们明白话语，可是我们没有经历。对，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大指的不是大小的大，就是说哦，我今天工作表现很好，突然老板发了1000块的奖金给我，哇，这个喜出望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突然拿了一笔奖金，哇，好高兴，一个大喜乐啊，5000块好多，好大。然后如果老板只是发500块，那还是喜乐了，就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喜乐，这样啊。所以那个大喜乐，那个大不是说大小的大，不是说哦拿了5000块奖金有个比较大的喜乐，拿了500块也是喜乐，是比较小的喜乐。那个大喜乐不是指的大小的大，那个大喜乐的大指的是一个完全的、没有缺憾的一个喜乐。顺便讲一下，那个没有缺憾的喜乐，没有缺陷的。什么叫做一个没有缺陷的喜乐？我举个例子，我不晓得你们说的没有缺陷的喜乐，可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有缺陷的喜乐。我举例说明啊，就说你问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姊妹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最近喜乐吗？这样子，你会得到答案是什么？还好吧，对不对？还好吧，对不对？就是之类的，对不对？ 我最常听到答案是这样子，就是说，摩诃毗支弟兄和摩诃支那里写的嘛。我最常听到答案是，就靠主喜乐吧。好像不爱那一生就没有办法说靠主喜乐这四个字这样子，对，一定要说你就靠主喜乐吧，意思跟 David 讲的一样，就还好了，就这样子，就或者他就说就只能靠主喜乐了。那什么叫做只能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不应该是一个完满的喜乐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一个那么大的祝福？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要尝到喜乐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因信他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的意思，可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甚至不明白，我们没有真的明白什么叫做一个完满的喜乐，我们真的没有明白说，像是别人问我说你喜乐吗？感谢赞美主，何等的喜乐，那就是何等的丰满，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喜乐吗？可是我们没有，对不对？所以圣灵来带领我们，不只是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真理的实际。也许我们从喜乐这件事情做起，别的先都不要讲了，别的讲的太多了，对不对？有些神的命令，也许我们打从心里不想遵守，最终之乐了，对不对？打从心里，我想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要发脾气，我不想遵守神的命令。OK， 好，我们先放开那些喜乐。每个人都想遵守吧，要常常喜乐。我想每个人都会想遵守这条命令吧。从这件事情开始，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那是圣灵要给我们丰满的祝福。圣灵来了，还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圣经上讲到他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弗所书1:15-19。因此，这是保罗的祷告。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所以再一次，保罗，这是保罗的祷告了，不是吗？这是保罗为信徒的祷告了。如果以弗所的圣徒都需要保罗这样为他祷告，我们是需要何等的祷告，何等的为自己祷告，不是吗？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是我们真知道他。在初代信徒他们经历何等的神迹奇事，使徒就在那个时代，使徒是第一手的跟神的儿子相交的，他们为耶稣做见证，在那个年代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话语带着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们都还不真的知道神，何况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祷告这件事情，主耶稣，求你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你。那个知道是超越了，不是停留只是在刚刚讲的只是明白真理，是真的是进入那个实际就有真知道他。那个知道是就像耶稣说的，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那样的知道。那个知道是他就在我里面，就在我身旁，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与我同在，他就在这里，那样的知道，像一个面对面认识的一个人这样的知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是一个开启，不是吗？那是一个开启，不是肉身的眼睛，是心中的眼睛，那个需要圣灵的开启在我们的里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什么呢？是你们知道，有这就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亲身经历神的能力，胜过罪，胜过自我，胜过死亡的能力，胜过病痛，胜过疾病的能力胜过我们一切软弱的能力，胜过这世界来搅扰我们、缠绕我们使我们那样的低沉的一切的能力，我们所需的生活的能力传福音 攻破仇敌经过的营垒的能力，我们都经历。那个需要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需要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这个是圣灵那样的启示，那样的开启，是要赏赐给圣徒的祝福，这是圣灵丰满的祝福。然后下一节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只是刚刚讲的，就是明白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个当然是基础，对不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那个是基础，那个是根本的。可是我们要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是什么呢？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需要智慧跟悟性，才能够那个神的话语才能够透彻，才能够那样的鲜活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知道，而且呢提醒我们知道说，哦，我现在神的旨意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人、说话跟思想，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能够更透彻的知道神的旨意。好，圣灵的祝福也包括了圣徒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圣徒的合而为一是圣灵丰满的祝福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合而为一是在我们信仰的全部。对，我们说真道是我们信仰的全部，那是我们信仰的全部的一部分。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三节那里讲的，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看到建立，对不对？然后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然后呢，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或者说真道在自我真道上的建造上都需要参与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只是我们自己建造真道而已，在我们的信仰上建造，在我们的 faith 上建造而已，是要个人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信，在真道上，在 faith 上面都同归于一，都是合一的。为此圣灵赐下了我们当中的合一的心。我们注意这边讲的话，第三节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何在真道上彼此造就，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于我们在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讲到合一这件事情啊，恩馨教会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我说，就是 in general， 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事情。恩馨教会真的是一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一个教会，非常好。在正道上，就是合而为一的心，讲到合一这件事情，其实信徒要做的，不是说我们要 do something， 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各样的努力来使信徒合一。我们唯一要做的，照着保罗的教导，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徒之间的合一不是人做的，因为那个合一是一个灵力的合一，那是圣灵做的。人唯一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破坏那个合一，对不对？那就是保守的意思。我们能做的是消极的，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合一了。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圣灵的工作。在真道上，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都爱神，我们同样的连接于那个葡萄树，互相为肢体，我们自然的就会合一。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增进嫉妒、结党纷争，去破坏那个合一，那个叫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 那这是圣灵的祝福，不是吗？要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一同来建立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就是刚刚讲的造就是一样的意思。好，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宝贵的祝福，是圣徒之间的合一。还有我们讲到了圣灵是呼吁，对，一开始我们讲到说圣灵的表象的时候，这里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边的真道那个字也许是不一样 word of truth， 也许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faith 不一样，可是意思还是一样，就是他用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或是用信，对，包括了神的救恩 faith， 用这个信来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生了我们，对不对？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圣灵的表象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圣灵好像鸽子在孵育，或者是说创世纪那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有点像在鸟在孵育那个蛋的那个意思。圣灵是孕育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当神要用真道来生我们的时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孵育孕育，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孵化出来，能够成长。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被重生出来，好使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有神儿子的形象。好，我们讲到造就，我们说造就是一个有根基、有蓝图、有计划的建造，对吧？然后我们刚刚有取上礼拜有取了这两节经文，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教师。这是一个有根基的建造，那个建造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指的是神的话语，还有呢，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指的是他的救恩，这样子稳固的，那是稳固的根基，那是一个有根基的建造。还有呢，第二段经文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保罗很有意思哦，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然后呢立好了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呢？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个人要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根基的这个根基上建造。我们不要纠结这里说这只是比喻嘛，对不对？保罗用盖房屋来比喻我们的信仰的建造，我们不要在那边纠结说你一个地方说使徒和先知是根基，然后一边又说耶稣基督是根基，到底怎么回事？要纠结这件事情嘛。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建造在耶稣的救恩之上，完美的救恩之上，然后有神信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指教我们，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被建造起来，是有根基的是一个有计划的建造。然后有意思的是什么？保罗说我好像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对不对？这个建造这边所谓的建造这个词就是那个造就，是同一个字，造就自己，在自身的身当中造就自己，同一个字。保罗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自己是什么呢？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工头是照着蓝图来建造的，不是吗？工头是照着蓝图来建造的，工头不画蓝图的。对，蓝图是谁画的？蓝图是设计师画的，对吧？工头拿到了设计师给他的蓝图，就照着蓝图来建造。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对，我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计划、神的蓝图来建造圣徒、建造教会。那个计划者、那个设计师当然就是神嘛，对吧？所以是一个有蓝图的一个建造。那知不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所画的那个蓝图是什么？要建一个建筑，当然是看它的这个建筑的目的嘛，对不对？你要造一个房子，就有一个房子的蓝图；你要造一个工厂，有一个工厂的蓝图；要建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蓝图。那个蓝图当然是不一样的，要看着建造的目的。这个这位设计师他建造的目的，建造这位建筑的目的是什么？那个蓝图就会跟着变。那 那神在你我身上的那个建造的目的是什么？那个蓝图是什么？知道吗？来往下看，在知识的成长上造就自己。好，同样的经文翻译了这段经文，对不对？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的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清楚了吗？这样我们清楚吧。神建造你我的蓝图，神在我们身上的设计，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建造我们，他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他依据这个目的画了一个蓝图，在你我身上，照着我们的生命，画了一个每一个人有一个神要建造我们成为的样式的一个蓝图。可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给我们的丰满的祝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神为什么要在知识的成长上造就我们？他要造就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那个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刚才也看过。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也要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保罗接下去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他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虽然还是会得救，很惨惨的，就惨惨的被得救这样子，那个丰丰满满荣耀的进神的国的得救，就怎样？现在小心，可是不好接下去讲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神建造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我们在至圣的圣道上造就自己？为什么他要在我们整个的信仰上有一个有根基、有蓝图、有计划的建造？神要建造我们成为圣灵的殿，那个建造的目的是这个。神要建造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那是圣灵要给信徒丰满的祝福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开始就讲了，那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位有位格的神，他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那是圣灵给我们丰满的祝福，使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真的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我们不只是听到了这些道理而已。我们更要的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些，知道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神要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的时候，盼望我们生出那样的渴慕，生出那样的呼求：主，我要你；主，求你的灵降在我的身上，我需要你。一个极大的渴慕跟对神的需要。我相信神在他对我们的爱里头，他们来满足这件事情。我们一同来到唱完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向神呼求的心，一个极深的渴慕，主，我需要。